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又一个议员访问团即将抵达台湾，一月两次凸显对台支持；感恩节期间美国旅行人数或赶上并超过疫情前；菲律宾国防部长反驳中国要求，拒绝移走有争议岛礁搁浅旧军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五名议员预计星期五，也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抵达台湾进行访问，会晤台湾国防部官员和台湾总统蔡英文。
美国议员代表团的成员有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马克·塔卡诺、民主党籍众议员奥尔雷德、斯洛特金和雅各布斯，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等。他们分别为众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据台湾媒体中央社周四报道，美国议员计划在台湾停留2至3天，主要是拜会台湾国防部，就国防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将接见访问团成员。路透社说，台湾外交部和国防部没有对此发表评论，美国驻台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也没有回复媒体请求置评的电邮。五名众议员目前正在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感恩节期间他们与驻韩美军及退伍军人共进午餐和晚餐。中央社说，美国议员最快会在周四晚上抵达台湾，这是美国国会议员本月第二次访问台湾。11月9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柯宁等六名参众两院议员乘坐军机抵台访问，他们会晤了蔡英文总统和国防部官员。中国国防部对这次访问反应强烈，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在台海进行了联合战备警巡，称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武器提供者。台湾问题是美国与中国诸多摩擦中最为突出的一项，自从民进党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以来，两岸关系日趋紧张，中国解放军加大了对台军事压力，同时也导致美国对台军售的增加，中国武统台湾的风险大幅提升。
在菲律宾与中国关系因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纠纷转趋紧张之际，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11月25号再次拒绝中国的要求，称不会移走一艘故意搁浅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环礁上的年久失修的军舰。洛伦扎纳还敦促中国海警船应该离开这一地区，并停止阻拦菲律宾的补给船只。
据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表示，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中国也批准了该公约。洛伦扎纳还说，2016年联合国支持的海牙国际法庭常设仲裁法院裁决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根据，令中国的主权声索失去任何法律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称，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要求菲方信守承诺，拖走非法坐滩的军舰。洛伦扎纳周四反驳赵立坚的说法，称他不知道菲律宾有过什么承诺，而那艘船从1999年开始就在那里，如果有承诺早就被移走了。他表示，菲律宾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事情，反而中国是擅自闯入。 菲律宾1999年将登陆舰马德雷申号搁浅在第二托马斯礁，至今不愿脱离，并且派驻部队驻防，以此强化对岛礁的主权主张。此前，菲律宾外交部18日表示，三艘中国海警船16日在南中国海拦截两艘菲律宾补给船，并发射水炮，迫使补给船无法运送食物给驻守第二托马斯礁的菲律宾军人。美联社说，中国的行动引发菲律宾的愤怒及警告。随后，美国也表示与菲律宾站在一起，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船只的武装攻击将促使美国落实根据两个盟国1951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所要求的共同防御承诺。在洛伦扎纳与中国驻马尼拉大使会谈后，菲律宾海军这个星期成功地向马德雷申号提供了补给和换防人员。同时，曾强调与中国密切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东盟领导人与习近平的视频峰会上愤怒地谴责中国的拦截行为。习近平没有具体回应杜特尔特的话，但是表示中国不会霸凌邻国。第二托马斯礁距离菲律宾巴拉望省105海里，位于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内，中国则以九段线主张，声称享有历史性权利，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和台湾也宣称拥有部分主权。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1月24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还没有就是否接受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正式访问中国一事做出任何决定，也还没有就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决定采取什么政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日中两国就领土及人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之际，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对王毅的邀请采取了谨慎的立场。报道表示，自民党外交部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表示，尽管明年两国将纪念外交关系正常化50周年，但目前是非常敏感的时刻。他强调，应当非常小心地处理王毅的邀请，避免向外界传递错误的信息，尤其是在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抗议中国在新疆大规模迫害人权的时候。佐藤正久还批评中国屡次派遣船只进入尖阁诸岛水域，中国宣称对这一位于东中国海的岛屿拥有主权。此前，林方正外相11月21号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透露，他18号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电话会谈时，王毅邀请他访华。有关日程，林方正表示，现阶段一切都未决定，尚未开始具体协调。此外，美国总统拜登此前表示，不会向北京冬奥会派遣美国政府高官实施外交抵制。就这个问题，林方正说，如何对待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将从日本的立场进行考虑。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前中共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不伦关系及性侵后遭审查一事，他表示，日本政府在跟踪情况发展，并强烈希望尽快解决外界的担忧。他说，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观，例如自由、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法治，应当在中国得到保障，这是重要的。林方正还强调，日本该主张的会坚决主张，并在谋求与中国对话及合作的同时，继续呼吁中国做出负责任的行动。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林方正还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来说很重要，对日本安全保障自不待言。林方正在担任外务大臣前曾是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外界曾有他是否亲中的质疑。他在受访时曾援引中国兵书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说在跟对方进行谈判等方面，熟悉对手会比全然不知来得好。
国际刑警组织星期四宣布，阿联酋官员莱西少将当选该组织的主席，中国官员郭斌琛当选该组织执委会委员。这两个人在人权方面都存在很大污点，他们的当选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次选举投票是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每年一次的年会上进行的，投票采取了不记名方式。莱西和胡斌琛都是争议性人物，莱西是阿联酋内政部监察长，人权组织指控他参与了阿联酋发生的酷刑和任意拘押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胡斌琛是中国公安部的一级督察和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中国公安部在国内承担着维稳的主要任务，也是侵犯人权行为、镇压不同政见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际上，中国公安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抓捕流亡的异议人士和失踪的中国公民，引起国际舆论谴责。根据中国公安部的信息，中国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发出协查案件约有3000起，每年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也有500-600起。国际刑警组织表示，莱西是在经过3轮投票后当选的，他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获得了 68.9% 的选票。莱西的当选受到了阿联酋当局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2名英国人的愤怒谴责。自从第一位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官员孟宏伟出事以后，该组织的主席选举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关注。2016年，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2年后他在中国突然失踪。后来传出消息说孟宏伟遭中国当局关押。去年1月，天津市一家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半。由不同国家议会、不同党派组成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日前致函国际刑警组织说，选举胡斌琛进入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就是向中国政府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行为大开绿灯，并让成千上万生活在国外的香港、维吾尔、西藏、台湾和中国异议人士身处更大的危险之中。对华跨国议会联盟警告说，让国际刑警组织被用作中国政府压迫政策的工具，将对其国际地位造成严重的伤害。
澳大利亚政府11月25号向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部署100多名警察和军人，帮助管控在首都霍尼亚拉爆发的新的抗议活动。据报道，大多数示威者来自人口第一大省马来塔岛，该岛居民一直不满受到中央政府的忽略，并强烈反对政府2019年决定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许多示威者针对华人经营的商店进行破坏，并朝中国大使馆的方向前进。中国大使馆则向所罗门群岛政府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据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说，在示威者试图冲入国会和要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下台之后，澳大利亚应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要求，派遣73名联邦警察和43位国防军军人支援当地的骚乱控制以及维护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人员将不参与对所罗门群岛国会和政府行政建筑的治安，因为防护那些设施的任务由该国的警察负责。在首都霍尼亚拉24号爆发示威抗议之后，总理索加瓦雷下令首都实施36小时宵禁，但示威者无视禁令，25号继续上街，在首都的唐人街地区抗议。莫里森总理说，收到有关在首都霍尼亚拉市中心的一个主要街道上更多的建筑被纵火的报告，包括一个大型商业建筑和一家银行，而街上的抗议者不断增加。人口大约72万的所罗门群岛没有军队，只有800多名警察。澳大利亚和所罗门群岛2017年签署双边安全条约，允许澳大利亚警察、军人及相关人员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被快速部署到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的首都与马来塔岛的对立关系由来已久，导致由澳大利亚领导的维和部队从2003年到2017年间一直驻守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并非第一次面对暴力抗议，在2006年所罗门群岛大选之后，霍尼亚拉也爆发骚乱，唐人街大部分被烧为平地。当时外界猜测与北京有关联的商家操纵了投票过程。11月25号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成百万美国人决心恢复感恩节的传统，自己驾车或者是乘坐飞机去探望亲朋好友。在去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这一传统一度终止。
预计本星期乘坐飞机旅行的人数将接近或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美国汽车协会则预计4830万人将在节日期间开车出行，离家至少80公里。尽管今年美国汽油价格大涨，驾驶汽车出行的人要比去年增加将近400万人。很多人大胆出行是因为有将近2亿美国人已经接受了完整的疫苗接种，但现在出行也意味着人们并不畏惧眼下正在重新扩散的病毒。美国现在每天新增感染病例将近10万人，密西根、明尼苏达、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州病人数字急剧增加。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字显示，截至本星期二，过去七天每日新增病例连续两个星期将近 3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应当外出旅行，但现在不清楚该中心的这一建议是否有任何效力。上个星期五有220万人乘飞机旅行，这是自去年上半年疫情发生导致旅游人数大减以来美国航空客运最繁忙的一天。从上个星期五到本星期二，美国乘飞机旅行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比2019年同期只低 9%。 对假日期间驾车出行的人来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汽油价格上涨。美国汽车协会发表的数字说，本星期二美国的平均油价为每加仑 3.4 美元，比去年感恩节期间上涨超过 60%。高油价是可能阻止一些人节日期间出行的几个因素之一。油价追踪应用 GasBuddy 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该应用接受调查的大约一半的用户表示，高油价将影响他们本星期的出行计划。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像以往一样频繁出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下令跟其他主要能源消费国采取协调行动，向市场投放5000万桶美国战略储备原油，以缓解能源价格高企的局面。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1月20号释出照片，证明他与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已经进行过视讯通话，并且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各界的质疑声浪不减反增，人们仍然对彭帅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的担忧。在中国，异议人士被消失、被认罪的戏码不断上演，有时甚至连外籍人士也遭到牵连。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惯用被消失等手段来压制民意，可能会引发中国社会长期的寒蝉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的报道。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帅，十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他性侵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其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释出照片，以证明他与彭帅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帅透过视讯报平安，并称希望各界尊重他的隐私，他表示他将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 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以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要外界尊重他的隐私的说法听来极其荒谬。胡平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帅的口。封他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不说，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他只可能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帅已数度被公开现身。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号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见彭帅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赛门表示，单就网络公开的影片仍不足够，也无法化解 WTA 对于彭帅现况的疑虑。赛门11月19号曾表示，若彭帅安危依然沉迷，且他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没有获得适当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能考虑撤出在中国的业务。不过在此之前，彭帅事件于10月17号出现最大逆转。中国英文官媒环球电视网发布一份独家报道，声称其取得彭帅发给赛门的一封电邮。报道称，彭帅在电邮中表示，他并没有失踪或遇险，只是一直在家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帅还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他还要 WTA 不能在未经过他同意前发布任何新闻。他写道，关于最近发布在 WTA 官网上的新闻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核实，并且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的。如果 WTA 发布任何其他关于我的新闻，请与我核实，并在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不过这封电邮的真实性引发各界质疑。截至目前为止，包含美、英、法、澳等国、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前网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网坛名将，均对彭帅的下落表达高度关注。现年35岁的彭帅曾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013年的温布尔顿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那两次搭档都是台湾网球好手谢淑薇。彭帅事件引发全球议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恐怕会因此争议事件而遭受国际的积极抵制。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西方的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这边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北京冬季奥运可能会采取某种程度的背阻，我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彭帅做出性侵指控后，不见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晋升，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也是其中一例。孟宏伟虽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但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于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遭立案调查，接着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于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0月18号首度以真名真面目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对外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其丈夫进行 平政治清洗。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后与外界失联。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媒体表示孟宏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关注。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数天后发出公告，指称孟宏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开庭审理孟宏伟涉受贿案，针对检方称其收受14446万余元人民币，孟宏伟当庭坦承受贿。不过高歌始终坚持中共对其丈夫的指控无中生有。高歌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怒斥中共是吃掉自己孩子的怪物，更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孟宏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下还迅速接受他的辞呈。高歌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歌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孟宏伟失踪后就已经撤销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也意味着孟宏伟不能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还称，孟宏伟的贪污指控与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针对高歌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孟宏伟案时显得态度消极。陈志杰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
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铺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胡平说，
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天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媒体上看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看见了。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
事实上，不只有中国籍人士曾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曾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带走。十几天后，他于中国央视的荧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迫的，必须依照事前拟定的稿子照稿念。另外，加拿大于2018年12月1号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此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九天后，中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对外宣称康明凯和斯帕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是中方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释放孟晚舟不久后，康明凯和斯帕福也同步获释。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于2019年就已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伸向西方各国。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若被北京盯上，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其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 陈志杰告诉美国之音，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大致上都是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 Michaels 针对他公民的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说来是很少，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可是这个都对中共来说是不痛不痒。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情形会继续下去。
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络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意见声音的假象。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说，中国民众出现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恐已形成寒蝉效应。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
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然后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进到里面去，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会导致一个寒蝉效应。
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也已习惯对各种不公不义之事沉默以对。丁树范说，
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未来的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吧。
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墙内言论自由看似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抱持乐观看法。他说，
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激发人们对表达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的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促进更多的人们争取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记者林步红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大力整顿影视娱乐圈，最近更将监管范围深入到网络领域。中国官媒日前发出评论称，坚决禁止劣迹网红转移阵地复出。观察人士表示，中共党国红色文艺的整顿是欲将文娱产业拉回正轨，使其为政治服务，而非成为赚取流量生意的工具。从传统影视业到新媒体，整个文娱业都是中共手里的枪，是军事之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不能以娱乐明星为偶像，要以习近平或者是官方推崇的英雄人物为崇拜的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近月来，中国政府重手整顿娱乐圈艺人，先是郑爽、吴亦凡、张哲瀚、范冰冰、赵薇等影视流量明星从公众的视线中离开，然后是流量网红的账号被封禁。中国人民网11月19日刊出一篇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指劣迹网红改头换面就想要再战江湖，但兜售的还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无疑是对公众的公然愚弄。认为劣迹网红被封禁，没有一个值得同情，网红复出后仍兴风作浪，应该要坚决抵制。同一天，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贺信，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新华社的报道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传播效能，避免一味迎合简单生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监管文娱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个行业过度商业化、非政治化，而忘了文娱业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社会过度娱乐化和非政治化，在当局看来就会出现意识形态的管理缺口， 不利于思想政治的统一和习近平最关注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要将其导正，使其回到正轨。而文娱业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从传统的电影电视领域扩展到虚拟世界的网络范畴，尤其是时下年轻人赖以沟通消费文化产品的主要平台网络。在中共看来，网络虚拟世界不能成为化外之地，不能脱离中共的监管。中共宣传部门把新媒体称为舆论争夺战的主阵地，不仅要加强对传统影视业的监管，还要牢牢控制住新媒体。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进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就不断地强调文艺是要为政治而服务，更具体地说是为党国服务。自改革开放后，受资本市场的影响，党国意识形态不断地式微，思想树立工作在新的经济、新的世界格局以及新的媒体技术等新环境中受到相当多的挑战。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后，就在党的18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据其内容所述，体现在三个层次，一个是国家，一个是社会，一个是公民的个人层次上，特别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洪进富说，自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旋律，时常被官方拿出来宣传，用来引导文艺娱乐产业，而且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影视媒体，新媒体也要奉行此价值。洪信富表示，
这种党国思想呢，正高度的结合的传统中国道德的内容，所以形成了我认为的当前所谓党国制度下的一种道德治理。所以简单的说呢，文艺在中共的这种党国体制下，要好好的诠释，而且要弘扬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中国人民要树立跟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主观、国家观、文化观。
虽然有评论说，中共整治劣迹艺人和网红是为了要导引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三观，但现居加拿大，在 YouTube 经营微语看世间的中国播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他说，中共自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建立过正确的三观，它跟西方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都是相违背的，又要如何帮别人树立正确的三观呢？因此在共产党的熏陶下，很多人的三观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网红的表演确实没了底线。陈微宇说，他看过一个节目，有很多网红聚集在长沙黄兴路的步行街上比赛，看谁吸引的流量多。为了博眼球吸引流量，网红们使出各种各样的奇葩怪招，其中就有一个美女网红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陈微宇认为，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一位文化人该有的行事底线。中国人民网日前直接点名的劣迹网红包括堪称网络神丑界顶流的郭老师，涉及直播售假的二驴，曾因侮辱国歌事件被拘的网络音乐主播力哥。该评论说，劣迹网红审怪审丑无下限的言行带歪了社会风气，可恶可恨又可耻，封禁此类的账号是人心所向。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8月也曾发文表示，饭圈文化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不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进富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这些影视艺人与网红们或是政治素养不高，或是法律意识淡薄，更时常出现道德观念恶劣的行为，总的来说就是他们违法失德失言的行径，很大程度地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并且严重危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风气。洪进富说，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呢，既要破除这些娱乐明星、地列网红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些偶像地位，那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大力推崇党国样板式的人民英雄，特别像这些革命烈士啦，还有这个抗疫 疫情抗疫的这些英雄等，那其实就是在树立中国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物典范。
一位因安全原因没有具名的中国学者持相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整治文娱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要将文娱业变成宣传官方正能量的平台，因为过往的娱乐平台具有西方去政治化的特色，这是中国官方不能接受的。另一点则是为了破除娱乐明星在民众心中的偶像地位，让官方推崇的英雄偶像形象成为民众的崇拜对象，例如革命烈士。台湾前哨预测网站创办人、专栏作家范畴用可口可乐做比喻，表示可口可乐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占领人的胃纳量，因为每个人只有一个胃，同一时间只能装一定的东西。同样的，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习近平要的是占领人的脑纳量。范畴对美国之音表示，
也就是说，你如果脑子里天天想到的是赵薇、小 S 啊、吴亦凡，那你的脑子里装这个毛泽东、装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形象的这个记忆体就不够了嘛。习近平这次要占领的是人民的脑纳量。
社媒体博主陈维宇说，中国历史上一向十分看重文化娱乐这一块，把它当作洗脑的工具。在1942年5月中共举行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他提倡文艺要介入政治，要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成分，要为工农兵服务。这篇讲话还提到，在解放斗争当中有文武两个战线，一个是文化战线，一个是军事战线，如果要战胜敌人，仅仅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陈维宇说，自毛泽东时期起，中共就将文化娱乐领域当作自己的一支军队在看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即对作家写作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作风以及文艺对象和文艺题材等细节做出规定。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强化了这个做法，无论是文工团、文艺兵或者是其他各种文艺表演形式，都变成了给中国人洗脑的工具。陈维宇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这个文化领域、文娱领域看作的是什么？是他手里的枪。所以对中共来说，文娱行业它的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其他，而是要为政治服务，为党歌功颂德，给民众洗脑的。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娱行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已经严重了削弱了它在中共政治里面的作用，这是中共统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除此之外，有中国媒体称，流量明星与网红都是靠刷流量等套路化的营销模式打造出来的，由粉丝运营部门负责买粉、买热搜、组织粉丝打榜、应援、反黑等，且流量明星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巨大且复杂的商业利益，是商战的棋子。陈维宇表示，
所以我们从这种说法上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共的当局对这种背后有组织进行操控的这种造星的运动是很不满的，因为他对这种流量靠刷、人设靠设、评论靠控、口碑靠营销的这种做法，他们实际上更了解，他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用这套做法去干什么呢？去搞商业，而不是为政治服务，那他肯定就是不答应的、不同意的。
他表示，操控流量明星与网红的权力显然不在习近平的手里，他们不仅起不到为当局歌功颂德的政治作用，甚至还圈钱圈粉，而且粉丝们崇拜明星，这就分散了对习近平的崇拜。因此中共一定要出手整治，将舆论控制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从而改变社会风气，让整个文娱界变成中共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日本媒体10月15号报道，岸田内阁将在2022年1月向国会提出推进经济安全保障的相关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10月15日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新内阁将在2022年1月国会开议的时候提出暂定名称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法案，内容包括供应链兼任化、维持基础建设功能、专利非公开化以及确保技术基础等四大重点。据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引进可能对于日本安保造成威胁的外国制品及系统，日本政府将要采取事前审查，以排除可能对基础设施稳定运作造成影响的外国制产品或设备。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内阁所推动的经济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明显是针对中国。他说，
中国の製品や設備が日本の基幹インフラに使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まあ、やはり埋め込まれたコードっていう、はっきりと外からは。
对于维持基础建设功能所做的事前审查，主要是对于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有三种顾虑。第一，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中可能含有日本政府与运营企业用户没有注意到的程序代码，这可能会导致信息泄露。第二，如果日本与产品或者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日本在取得零部件和维修服务上可能发生困难。第三，万一日本与产品或设施制造国的关系恶化，最坏的情况下，这些设施可能会突然停止运作。以上三点都是事前的猜测，但是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制的产品与设施确实造成了安全上的顾虑，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制定事前审查制度。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也同意法案主要是以中国为对象，他并指出这是日本想要与民主伙伴国一同在高科技供应链、能源、医疗资源等必要且需充分的物资上达到战略自主和战略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在信息、网络等国家安全思维的考虑下，日本近年来已经将过去所关注的国防设施扩大至电信、能源与金融系统的软硬体设备。李世辉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将透过法律制定，把特定国家企业列入必须事先审查的名单。由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出，日本将追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设备公司进行审查与限制。此外，有资讯泄露之余的中国 App、 远端遥控监视器、智慧晶片等，未来都有可能被列入名单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日本的事先审查，中国也有可能祭出反制措施，在双边贸易中设下政策上面的障碍。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政府制定事前审查机制的举措做出严厉的反应，甚至可能采取报复措施。至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回应，要看日后日本推出的法案是否有具体审查方法和项目。他认为如果中国在现阶段就做出反应，是将自己对号入座。相关人士透露，为了防止可用于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术外泄，法案将规定某些技术一旦被列为禁止公开的专利，即使过了专利期也不能公开其申请内容。日本将考虑对此向专利申请者发放补偿金的制度。除了强化相关法规之外，日本政府也将增加产官学界对研发的投资，以促进日本国内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认为，进入2010年代之后，军用科技与民用科技界限日益模糊，日本立法保护武器的尖端技术的举措非常的正常。他说，
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术专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经在2021年决定，对于留学生在日本大专院校学习敏感技术的时候，将采取许可制。这项规定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留学生。而目前规划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对于企业所拥有的敏感技术专利，由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额，要求专利拥有者不得公开专利内容。不过，日本企业也担心，如果专利的使用受到安全保障理由的管制，将可能不利其商品跟产品的国际化。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表示，除了增强武器开发和提高攻击能力这样的敏感技术，专利非公开化还会延伸到医学、药学、工程、农业、兽医等各个领域， 其中关键在于政府承担。他说，
ただ非公開にするとみんな新しい技術開発し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この特許料収入に当たる分を国が補助金として提供しますっていうのが、由于专利
拥有者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法案失去专利费的收入，政府应该承担这部分的损失。我认为只要政府能弥补专利费收入的损失，企业还是会继续投入研发，但是也能预估对于专利不公开的补偿金额会低于专利拥有者本来应该能够获得的专利费收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长期下来投资的意愿就会下降，将是日本政府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据相关人士透露，法案重点之一是打造强韧的供应链，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强半导体等重要物资在日本国内生产的基础，并由政府提供补助。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指出，强化供应链的重点是从依赖国外进口转变为在日本本地生产。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中国可能会采取海上封锁策略，阻止产品自台湾出口，供应链就会失去稳定性。日本为了避免重要物资的供应迟滞，将借由政府对企业新建相关工厂提供补助款，吸引外国企业赴日设厂与日本企业返国设厂，其中台积电在熊本县设厂是最有名的例子。铃木一人说，
日本政府は TSMC を誘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産業が活性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し、まあ、今回法案の中で
日本期待台积电这类的国外企业在日本生产能刺激日本半导体产业，振兴日本的产业，从而保持它在日本的份额。但是对于日本政府提供4000多亿日元的补助金的方案，我个人还是对于此举是否值得存有疑问的。我认为台积电来日设厂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影响有地缘上的局限性，因为工厂设在熊本县，预期将会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供货商将聚集于熊本县，确实能促进当地的经济活动，但是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影响并不大。这么大的一笔国家预算其实可以用在许多其他振兴经济的层面，我认为国家预算应该用在普及性更高的项目。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指出，对于日本来说，半导体、EV 电池等重要产业所需的关键零件，必须透过政策以提高其在日本生产的比例，特别是半导体的部分。台积电在日本设厂能大幅提高日本产官学的合作面向，对于振兴日本经济将有长远的影响。他说，
日本产业所需的半导体超过60%依赖台湾与中国。目前日本已经成功的吸引台积电在日本投资半导体研发中心以及22-28奈米制程晶圆厂。台积电子公司 TSMC Japan 3DIC R&D Center 将与日本的产官学合作，这里的产指的是 Ibiden、Kions、信越化学等日本企业，官则是指金产省产业技术总合研究所，学则是指东京大学。这项合作将取得未来 3D 半导体制程技术的领先优势，而22与28奈米制程晶圆厂则是生产日本汽车、家电与工业设备所需的通用晶片，并且可以衔接日本半导体制程的空白区域。
李世辉认为，除了供应链兼容化，对于法案将涉及的基础建设功能与基础技术方面，台湾应该都会扮演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他说，
除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台日半导体合作之外，台湾 IT 产业的竞争力也可成为日本建构经济安全保障的重要伙伴。因此，搭建以科技合作、供应链合作为重点的台日经济安全保障对话平台，是确保未来台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李世辉指出，日本政府应该可以透过这一个法案，整合国内产官学在敏感技术上合作的各项规定，以确保生物医学、AI、量子计算机、6G、航天、新材料、机器人等敏感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台湾在其中许多项目都能发挥合作的功能。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通过他刚刚结束的19届六中全会，在大力宣传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光荣历史之际，著名中国作曲家王心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一种跟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的历史。下面为您播出采访的第二部分，从音乐看个人与中国的历史。
历史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一直是受到严密控制的敏感话题。在中共领袖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发布内部指令，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得对学生讲七个话题，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在中国当局推行的从学校教育到新闻媒体到互联网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历史甚至对自己的家史不甚了了，甚至近乎完全无知。作为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的亲历者，今年即将85岁的作曲家王希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他讲述自己的学习和创作音乐的历史，包括1950年代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他和大部分同学必须放弃音乐学习下乡劳动，但有的同学则获得音乐学院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可以不下乡劳动。
五七年正好赶上反右派吧，我看见反右派我都很害怕，对，但是我还得叫我拥护党，对吧，这样的。就五七年前三年是红砖，实际上我心里也没有全红，我心里还想我学学技术，但是就是不学技术啊，就第一要改造思想，第二要学思想理论，第三才是技术。我对这个方式就是思想生活技术，第一是思想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二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啊，第三就是学技术，但是不能够单纯技术观点，而我是单纯技术观点，对吧。所以大四的大学三年，前三年劳动我表现很好，下乡劳动啊，哎呀，然后那时候大跃进，然后就是批判反右，我还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有大礼堂发言，我还报名去发言批判右派啊，那时候大一啊，我傻帽子很的，所以我这个傻丢子，我当时也红卫兵啊，我就想起来感觉非常幼稚可笑啊，自己批判反思自己啊，大概是前三年是这样子的。后两年我有几个变化不同，我开始要学技术了。第一，后两年要学交响乐的，我不学交响乐你怎么毕业呀，就是年纪也大的吧，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同学们在我们劳动的时候，人家就准备在国际比赛，那些钢琴尖子叫洪腾啊、于令南啊，他们留在家里不去，等我劳动回来以后嘛，跟人家一比，人家国际拿回奖来了，我一年一比乃半截，人家这心里很自卑啊。第三个原因，当时我就喜欢烟。
王希林在1960年代初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年之后因为响应领导号召，给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旋即受到批斗，并被赶出北京，赶到山西，在那里度过了14年。期间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再度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包括严重的殴打。1978年之后他返回北京工作，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他的钢琴协奏曲是纪念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他的钢琴老师陆鸿恩。
那么谈到我的钢琴协奏曲，我的钢琴协奏曲写给陆鸿恩先生的，陆鸿恩是我们还跟他被枪毙了的呀，非常可怕，被枪毙了呀，很可怕呀。但是现在演我的钢琴协奏曲说是平凡的，平凡的也不敢演的，包括2017年在上海演我的钢琴协奏曲，偷偷摸摸的演，也都不敢说我的钢琴协奏曲是献给陆鸿恩先生的，就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厅里边也不敢说呀，那就是从前上海交响乐团陆鸿恩在这指挥过的这个团的，连这个团都不敢去为陆鸿恩说话呀，这算什么呀，这是啊，都还得，难道还要再把陆鸿恩平反，这算什么平反呢，这平反根本不彻底啊，根本不彻底啊，完全不好。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文革中间死了16个教授自杀的，从来没有纪念他们， 年、三十、七十年的，没有一次会议上纪念这些人。
在王喜龄看来，这种惨痛和残暴的历史在当今中国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一直在持续。中共当局给亿万中国人反复带来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如今被习近平当局美化为艰辛探索。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音乐家王喜龄第二部分的摘要。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精粹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